好，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好，时间过得很快哈，一个星期就这样子又过去了。那这个星期大家过得开不开心啊？哎，开心，那很好。那有没有意义啊？哦，有意义更好哦。是，人要懂得过得开心啊哦，因为人生很短啊、哦，如果说不懂得让自己开开心心的过，啊，真的有一点浪费啊，白费了我们来这个人间这一回啊、哦。那今天开始讲课之前呢、啊，我要抱歉一件事情，就是上个星期在回应问题的时候、哦，有一个问题呢，一时口快啊，说错了，好、哦。这问题是这样子的，色大乘论啊，色大乘论哈、哦，为什么不是学唯识学，哦，唯识法相必读的，啊、哦，那我之前上个星期的时候，我回答得很快，我说不是必读的，因为它是属于唯心的，唯心派的，对不对？啊、哦，其实是说错了。啊，它也是属于唯识的，唯识学，啊，只不过因为现在学唯识学啊，大家都一般上是用世亲菩萨的著作，几乎所有论书都是以世亲菩萨的为主。那《色大乘论》呢，它的作者是无着菩萨，也就是世亲的哥哥，啊。所以我们从古到今，大家在学唯识的时候已经很习惯，因为世亲是千部论主嘛，他的著作最多、哦、可以相互对照啊，对比啊，参考啊，所以很自然就有一种倾向、哦、倾向以世亲的这个论著。那导师呢，我们英顺导师呢，嗯，可能也有注意到这一点啊，已经从古到今，太多人在注解啊这个世亲菩萨的论著了，所以导师为我们准备这个进入法相唯识这一门这个部分啊，导师没再选世亲菩萨的论著，反而是选无着的色大乘论啊。所以为什么他不是必读？其实如果你今天学唯识，它也是算是必读的。如果你按照应顺导师所帮我们准备排比的这些经跟论的学习的话，你会发现哦，色大乘论在学唯识学方面呢，也算是可以说是必读的一课。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导师的这个经论的这个他在讲解的那个比对啊？哦。我们说大乘有三系嘛，对吗？大家有听过吗？大乘有三系，有学空的，学唯识的，还有唯心的，三大系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今天你想对空有一个认识的话，导师讲过什么经，讲了什么论？好，经方面呢，就是般若经讲记有没有啊？第一本般若经讲记里面有金刚经跟心经啊，然后论呢就是中论哦，中观论诵讲记，所以就是一经一论让我们认识这个大乘的空中，这是第一系。那学唯识呢，导师也是讲了一经一论，经就是宝积经，论就是这边所讲的啊、哦，色大乘论。你进入唯识，老师帮我们准备了这个经跟论啊、哦。那如果学唯心的话，经生慢经哦，生慢经，论呢大乘起心论啊、哦。所以导师很慈悲，全都帮我们呢准备好了，就等着我们呢一一的把这些经论呢啊、哦、来学习啊。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更正补充啊、哦。 那另外呢，在问题当中呢，有一个问题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问题哈，表示说会写出这个问题的人啊，他也有注意到哦，就是有用心啦。他问说，在大乘广五蕴论啊，就是我们这个课程里面要学的，跟白法明门论啊，看起来好像差不多，不过似乎少了六法。他说少了六法，回去看一下，少了哪六法？如果你学过白法明门论的话，他最后有无为法，讲无为法，无为法就是那六法，六个无为法，所以你指的应该是那六个无为法，对不对？为什么少了那六个无为法？在这个大乘广五蕴论里面，你们今天都拿到新书了。你看他的那个目录，啊，好像都没提到无为法。所以这个学员呢，他就问啊，奇怪，为什么少了无为法？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白法明门论呢，是把世间的一切法收纳在那一部论里面。那上个星期有提过，世间的一切法归纳成白法。世间的一切法是包括什么呢？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这个叫世间的一切法。这一切法呢，归纳为100个法，所以里面呢也包括无为法，哦，六种无为法啊，六种无为法里面有些是出世间法来的。因为我们讲一切法，就是包括什么呢？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两类，所以白法明门论里面呢就有无为法。可是看回这一部论的，我们今天上的这一部论的名称《大乘广五蕴论》，从这个论名里面，我们就要清楚的看到，它不是像白法一样呢讲世间出世间一切法，它的重点是在讲什么呢？我们有情自体，在分析有情自体五蕴身心的我们，也就是说，可以不谈无为解脱的部分，先用这部论呢来好好认识现在还在流转的我们。所以变成说，在这部论里面呢，比较没有碰到无为法的这个部分，啊。是不是完全没有呢？啊，也不是的。你看那个目录，目录的第9页，啊，有一个部分第4项的部分啊，目录哈，看目录的第9页，是不是有一个有漏无漏？啊，那个有漏就是什么呢？有烦恼的，无漏就是什么呢？已经没有烦恼的，不会再漏是烦恼的，啊。这个无漏其实就是在谈什么呢？无为的无为法、解脱法，啊，只是说它没有像白法一样呢分析得那么的清楚，啊，所以简单的啊回应这两个问题。那其他的，因为我们在讲到后面的时候呢都会碰到啊，所以呢就不深入再去谈啊。那当然，如果说每一堂课过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大家把这个问题写上来啊，我们都可以一一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问答呢来学习的啊。任何问题啊，只要跟这个佛法有关的都可以啊。那上个星期呢，因为大家没有新书，所以呢，本来说那个补充讲义的第2页要看这个《大乘广五蕴论》的分类法啊，补充讲义的啊第2页。大乘广五蕴论的分类法啊，我们要从目录呢来看啊。所以如果说没有上个星期的讲义，或者是没有带来的也没关系，你直接看我们这本书的目录啊，这本书的目录。这部论啊，在目录里面哈，它总共分成几章啊？总共分成几章？3章还是4章？ 三章哦，主要的是三章，对不对？哦，第一章是从五蕴来谈，而且这一个篇章最多哦，因为这部论主要是分析五蕴嘛啊、哦。然后第二章呢是从在目录的第八页，第二章是什么？十二处，就从处的角度来分析友情。然后第三章呢，十八戒。所以他跟白法明门论、跟俱舍论、跟南传的这个阿毗达摩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你从目录这边就可以看得到了。从目录的地方就可以看到。然后我们上个星期也有提到说，佛为什么要讲蕴处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为什么？讲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目的就是要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有情自体。可是认识有情自体，你透过需要完全透过三门来入吗？就是这个蕴处界这三门吗？是不是一定要透过这三个，每一个都要具足，每一个都要懂？不是，其中一个你懂得五蕴，就能够用五蕴呢来认识身心之体。你懂得十二处，就用十二处来认识身心之体，十八戒就用十八戒。所以换句话说，三处观只要一处你懂，你会用，对你的修行、对你的生活就已经有很大的帮助了。可是佛为什么要讲三个？为什么要讲三个？因为众生根器不一样啊、所以上个星期我有讲到说，如果今天你有三个朋友，一个是心理学家，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物理学家。心理学家，你要他认识佛法，你要他认识他自己，你要用蕴处还是戒啊？用蕴，五蕴这个方法。如果他是一个医生，蕴处戒哪一个？用处，因为处十二处就是在讲什么呢？我们的器官比较偏向我们器官来认识的。友情是什么？友情不过是这些器官的假合，没有了这个器官，你的生活开始变灰暗了，是不是、哦、那如果是一个物理学家，你跟他讲心理他听不懂，你跟他讲生理他也没感兴趣，但你跟他讲那些机器零件的分析他有感兴趣，那很机械化的来分析友情戒，是吧？戒。所以佛很慈悲啊，佛说法不会说啊无聊，然后呢多说一些给我们背的半死，不会，他都是怎么样从友情为考量出发，知道我们众生根器不同，所以呢就开不同的这个法门呢让我们呢来学习。好，今天我们就要进入蕴的部分啊、哦、那我们因为那个第一份的讲义哈、哦、第一份的补充讲义，这一份补充讲义如果是上一个星期没有来的哦，事后我觉得你还是要把这一份讲义呢也就是要保存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完蕴过后，我们讲处的时候可能还会用到这一份讲义，讲戒的时候我们还会用到这一份讲义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讲五蕴，从五蕴的角度来认识友情。那我们就透过导师的一个对于蕴的简介呢，先来认识什么是五蕴。这个补充讲义第一份补充讲义第四页、哦、第四页有个蕴观，有没有？刮胡二蕴观，看到吗、哦、这个部分呢就是导师、哦、在佛法概论、哦写下来给我们介绍什么是蕴、哦、那我们先看了这个部分过后，我们才进入大乘广五蕴论里面的这个说法。蕴呢是聚集，同类相聚，相聚就是蕴、哦、同一类的法聚合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讲说贪啊、嗔啊，或者是骄傲啦、惭愧啦，这些都是心所啊，心所，凡是心所归纳在一起啊。然后我们讲说啊，指甲啦、皮肤啦、眼睛、头发，哎，这些算是色法，又归纳在一起，这个叫聚集。所以我们有情是什么？只不过是色、受、想、行、识这五样组合的东西呢，堆积而成的，构成所谓的有情。换句话说，有情有色法，有情有感受，有情有种种的想法、概念，然后呢，有情有种种的起心动念、心所，然后有情能够认识。这五样东西聚集了，这每一样东西里面又有更小的那些聚集，聚集在一起呢，构成完整的有情，缺一不可。所以什么是你？感受是你吗？想法是你吗？说一个都不对，但就必须要怎么样？完完整整的整体的那人生的意义，这个人生啊，才会怎么样显现它的意义出来。所以这个是运聚集。那在有一些翻译里面呢，它是翻译成因啊，所以你看到有时候你看经论哦，看到因啊，阴天的因，其实就是指什么运。所以因为我们佛教的这个翻译啊，我们中国人啊的这个中国的翻译家或这个翻译大师不同嘛，每一个时代不同，所以每个人的用语呢不一样，有时候用运，有时候用阴，但是指的都是一样。你看到五阴啊，其实就是五运啊。那这个是佛用慧眼，佛开了智慧眼，我们有没有慧眼？我们有没有天眼？我们只有什么肉眼啊？还好有肉眼啊。那佛呢，他已经开智慧了，所以他用慧眼观察有情，了解到哦，有情原来就是这些运数的聚集。然后呢，他把自己所观察到的呢，用文字，用语言文字呢表达出来，让我们也了解哦，当你一直在很执着自己的时候，一直在很在乎自己的时候，一直在自己的烦恼里面跳不出来的时候，佛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你？只不过是这五蕴的假合而已啊。哦，所以呢，这五者呢，其实是从哦，我们是有情感的嘛，能够识别的嘛，所以说从情跟识啊，来让我们了解哦，其实我们不过是能识跟所识构成的东西。能识是什么？所识是什么？所识就是所了知的一切，能识就是指能够了知的这个心，所以一个能，一个所，啊，很简单的佛能所的概念呢，在佛教里面是常常出现的哈。能煮这个食物的人和所煮出来的食物，这个就是能所啊，对不对？这个蛋糕谁做的啊？就是这个人能做蛋糕的人，然后呢，做出这个所做出的蛋糕，这个是能所。那把这个概念呢，用在事上就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能识的心，然后呢，有所识的这些所有的东西，能了知的心。今天你没有能了知的心，你能够知道外在的一切吗？不能。就不能够有所识的东西了。所以整个有情体只不过是能识所识而已，能识所识，能识的心所识。好，讲到所识啊，所识啊有哪些？我们所了别到的，我们所识别到的东西有哪些？很普通的， 不一定把它想象得很佛法，然后一直在想佛法的一个。当我们讲说所识别，我能够识别到什么东西，我能够识别到山河大地的一切的一切，对不对？这外在山河大地的一切的一切，这个是我识别的。如果今天你识别不到外在的山河大地的话，怎么样来福音推广班你都不会。这个是叫做书，这个叫佛法，你可能也不对，不会。所以这个佛法也好，建筑物也好，山河大地的一切，这个都是外在所识别的一切。除了外在山河大地的一切以外，我们还能够识别到什么东西？色法方面的。外在山河大地，不要忘记，这个色身也是我们所识别到的。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说，哎，我今天怎么这边痛？啊，我这边，哎，怎么这边比较酸？为什么我们能够知道，哎，我的色身好像今天有点不舒服，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所识别的，往往很多人在处理这个部分的时候，他在想说，识别的，识别就是外在的东西啊，就是认识外在，因为我们习惯什么，眼睛都向外看，忘记了所识别的色法里面呢，所识别的色法里面，除了外在的山河大地以外呢，还有内在的身，更细内在的心。但我们现在还没讲到心法，我们只讲色法。色法就有内外两种。我们能够了别外在的山河大地，也能够了别这个内在的色身。这个是色法，啊，有外有内。所以当我们讲所识别的色蕴啊，所视知的这个色蕴里面呢，啊，就是由外的山河大地，还有内的自己的身体，这整个呢，从外到内的色身，这个整个都是什么呢？称为色蕴，或者是色的聚集，啊，色的聚集。然后这些东西呢，会变爱。任何一个色法都会变爱。什么叫做变爱？简单的说啊，变就是它会变相，它会改变。爱呢，它会有执爱，会有阻碍。这个是一本书，它是属于外色还是内色？外色，它是属于外色，它会不会变啊？它会越来越旧，甚至有一天它会破损。只要碰触它，它就会一直在变爱。大家有今天的讲义吗？今天讲义第一页对照来看一下。今天讲义哈，第一页。今天发的那个讲义就是第八页，对不起，第八页，对不起，因为那个页码是顺序下去的。看那个刮胡一，他问说什么是色蕴？色蕴就是什么呢？会有变现象，会有变现象。就像刚才我们讲，这本书它是色法，它是色蕴，对不对？即使你不去碰它，你放在那边，它久而久之，它都一直在，每天都在变化。这个就是变现象，只要是色法都是变现象，啊。然后这边还有继续提到什么呢？触对变坏，方所视线，有没有？触对变坏是什么呢？只要接触，它就会变坏。接触是什么呢？包括我手去接触它，我用手去接触它，它也会变坏。摸多几次它就黄了，更黄，尤其白纸。这个叫做触对，它就会变坏。如果不触，没有去摸它，它会不会变？所以意思就是说，触对变坏哦，不一定是摸才会变坏哦。你放在那边，放在书库里面，有没有触在那边？一样触的，它一样接触的，它接触什么呢？空气啊，接触那个空间啊，它都会怎么样？
变坏的。所以佛经你看翻译得很好的，他不会说摸才会变坏，他说触对它就变坏了。触就摸也叫做触嘛，放在那边跟大地这些空气接触，它也会变坏啊。所以色法，色法呢就是这样子的，会变坏的。方所示现，方所示现是指什么？它有一个方所，它有一个形状，可以让你知道哦，它的色是怎样的，啊，它的形状是怎么样的。所以当你看过有一个印象说《大乘广武令讲记》这本书的时候，从此你只要接触过它一次，有一个印象，人家问你哎，那个书长怎么样，你马上就想得起来哦，大概是 褐色吧，你绝对不会把它变成怎么样呢，啊，很厚啊还是怎么样，或者是它一定有自己的一个方所给你去认识它，哦，所以同样的怎么来到福缘的推广班，你来过一次或者人家跟你指示一次，你大概就知道哪一个路口进来，它这些都是色法，透过这些色法呢你能够知道，这个叫方所示现，它能够给你一个看到，给你示现说哦，它大概长怎么样。外色是如此，哪些是内色？我们就是内色。那我们这个内色是不是也一样符合这个变现象呢的定义？是不是也符合？一定符合，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触对变坏啊？是啊，我们每天都在怎么样生诸意灭，然后变老，包括我在内啊，十来岁的时候看哎没白头发，二三十岁的时候哎开始有起白头发哦，然后到三四十岁的时候，现在再看一下没剃头的时候哎特别多，然后人家就会讲哎师父你最近是不是想太多了，白头发都长出来了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什么，我们一直在怎么样变坏，触对变坏，长皱纹啊还是怎么样啊，这些都在触对，都在变坏。然后方所示现，哎，看过了知道了哦，道义法师绝对以后不会认错人哦，如果说哎，师父啊，这么多师父你可能不认识哦，但是你第一次人家跟你介绍哎，这个是道义法师，大概你就知道他的形是怎么样，他声音是怎么样啊，然后呢就不会搞错了。所以每一样东西每一个设法呢，它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啊像啊给你去看啊。然后回到第四页的讲义哦，那个爱本身哦，变爱变已经知道了，它会变化变化变化这样子。爱刚才已经讲了，它还有怎么样呢，执爱，它会怎么样占有空间。所以你看书本如果我放在这边，你能够穿透看到其他地方吗？除非你有天眼啊，不然的话你是不会穿透它的。它一定会有什么色法，一定有执爱。所以同样我这个内身的这个色法也是一样，也是有一个执爱的，我坐在这边你就看不到我后面是什么了、哦、所以呢色法的定义它一定是符合变爱，它会变相，它会变坏，然后呢它有执爱，这些都是色法的定义啊、哦。然后它可以被分析、哦、可爱可分，可以阻碍，然后可以分析、哦、可以分析啊、哦，所以呢跟近人所讲的物质是相同的。然后色法有哪些呢？眼耳鼻舌身，然后呢色声香味触等等都是，等等都是。那么讲义的第九页啊、哦，你大概看一下色蕴的分类，本论对色法的分类除了四大种，再来就是什么呢，十一类的所造色，有没有看到那个表色蕴的分类。所以当我们讲色法的时候不出这些，当然南传呢他就讲的比较多一些、哦、但南传北传毕竟、哦、大家在定义的时候多少有一点不一样啊、哦，这个大家可以呢参考研究、哦、所以我会把一些资料呢放出来给大家也参考看看。但 大乘唯识的说法，就是上面这个表所显现的色蕴分成四大种，然后呢十一类的所造色，然后这十一类里面就是刚才所讲的眼耳鼻舌身，然后呢色声香味出一分五表色。这每一法呢，我们会在大乘广五蕴论里面一一的说明，这些都是色法。好，那了解这些色法来做什么？知道色法会变相啊，会变坏，会有执爱。哎，请问了解来做什么？是不是又闲着没事，然后呢背起来？不是，对不对？啊，所以我就说啊，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就一直提醒大家，每一个佛法你了解过后，你一定要问你自己：我了解这个来做什么？如果我了解了，只是我为了知识的堆积的话，那没意思了。背起来你会背，我也会背，只要多看些书都会背啊，但不会用，没有用。所以今天，师父跟你讲，色法三个定义，它会变相，它会变坏，它会有执爱。哎，你知道这个定义过后，做什么？当你生活当中任何一个，不管是外色还是内色，它开始变坏变相的时候，马上要体会，你看佛说的法多么真实。佛在告诉我们无常。所以哪一天假设你忽然间早上睡醒起来，看到哎呦，照镜子的时候看到，哎，怎么长了那么多皱纹啊，不行，今天要去预约拉皮了，那就怎么样，一个皱纹都让你的烦恼升起了，是不是？如果今天上了这个课，明天早上睡醒起来啊，长了皱纹，哦，真的应验了佛法所讲的变坏变相。哇，你那一天啊，我跟你讲，天人跟你撒花，为什么？你对法领悟了，这样明白吗？内色是如此，外色也是一样。我们外面的任何外在的任何东西都会变坏，对不对？有时候是人造，有些是意外。当我们一个学佛人遇到这些变坏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如果今天这个佛法你把它深入到你的内心，学一样深入到内心一样，你就跟外面一般世间人不一样了，就有所不一样。外面世间人看到一个事情变坏了，他越执着的东西变坏了，他烦恼马上就来，烦恼一来，这个烦恼还会延伸到身边所有的人，无关等要的也被延伸。那你一个学佛人，如果今天你把这个法好好的深入到你内心，一看到它变坏，马上怎么样啊？你看佛讲的色蕴就是怎么样变矮的，法喜充满啊，法喜充满就是这样来的。你一看马上哦，体会到法了。法一升起，烦恼还会升起吗？烦恼没机会升起。我们往往就是正法不能升起，烦恼就先起了。但你能够正法让它先起的话，就能够把你的烦恼给压下去。虽然痛心啊，变坏了，你还是会痛心啊，但是呢，至少不会像之前这样的痛上加痛，然后苦上加苦。东西坏已经很痛心了，还起烦恼，自己身心也跟着坏。你一起烦恼，身心就毒就来了，是不是？是不是外面坏，里面也坏？不值得。所以法要这样子去体会啊。好，所以现在知道了哈，不是知识的堆积啊，我们不要只是哎累积知识这样子背起来，然后大家考试会写那就好了，不是。要体会，要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哦，可能你会讲说，师父有时候有些东西哦，痛心就是痛心的，不能够放的，很辛苦的，是我可以体会，因为我也是人啊，我也有我爱的， 东西啊，我喜欢的东西啊，对不对？哦，如果说是我父母生病，我也会担心，也会，哎，不是说要放下就放下，没那么容易。但你有法的话，你至少不会那么痛，不会那么苦。如果有法的话，你会知道说，哎，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处理，怎样去面对，而不是继续在那边呢，一直执着，一直执着，一直执着，然后呢，没法度，不是这样子。哦，好，所以这个是所识别的色蕴，然后所识别的还能，我们的心还能够识别到什么东西？除了色法以外，我们的心还能够识别到什么东西？我们还会识别到一些心里面的状态，有没有？所以这边就举出来什么呢？受蕴、想蕴、行蕴也是所识别的。所以有些人他会跟你讲，啊，我今天的感受很不舒服，就表示说他开始怎么样感知到、识别到他自己的内心的不舒服感受，他看到自己的感受。那有些人有时候他会跟你讲，哎，我有很多想法，我昨天晚上整晚没睡，然后呢，哦，这个计划我帮你想了很多。哎，他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就是什么呢？想蕴。这个也是心理作用，心理的内心的东西来的啊。然后还有呢，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起了贪心啊，我们起了嗔恨心啊，我们起了惭愧心啊，这些有时候因为比较维系嘛，我们看不到。不过如果有时候自己懂得反观，常常学会反观看自己的话，反观一看，哎呀，刚才我怎么起贪心啊，你就会看到，哦，原来这个就是经里面所讲的行蕴。所以我们能够识别色法以外，我们还能够识别三种心法，一个就是受蕴，一个就是想蕴，一个是行蕴。好，我们先大概知道有这个受想行识所识别的。当我们进入这本论的时候呢，这每一个啊，尤其行蕴啊，心所的部分啊，就会讲得很细的。啊，你不相信你看一下那个目录哦，你就看得到了。当讲行蕴的时候啊，目录第二页啊，目录的第二页第四节是不是行蕴啊？行蕴分下来是不是很多很多很细的，处啦、作意啦、思啊、欲啊、圣洁、念啊、三摩地就是定啊、慧，然后性啊、信心，当我们升起信心的时候它的相是怎么样的，惭愧、无贪、无嗔啊，乃至后面的一些随烦恼啊，我愤恨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哦，我妒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我们呢在上这门课啊。所以我说最后大家都会变成心理学家，哦，就是来检视自己，哦，看到自己的感受，看到自己的想法，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尤其起心动念的部分最重要。因为我们学佛，我们常讲说断恶修善，断恶修善，对不对？啊，或者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实就是要我们什么呢？不是外在的哦，不是外在的，千万不要只是外在的。外在大家都会做嘛，哎呦，拜佛我有拜佛，布施我有布施。那外在有在拜佛，有在布施，是不是就是善呢？真的要再看一下。你是用什么心在拜佛？你是用什么心在布施？哎，检视一下内心的起心动念，那个行蕴一检视，哎呦，我是在贪名誉啊！啊，有人的时候多拜几拜，给人家看到，哎，因为我在拜，哎，啊。所以，当你一检视下，我常讲在断恶修善，这个没有在断恶修善，我是在断善修恶，哎，不行。所以为什么要学这个行蕴？为什么要认识行蕴？因为这样子你认识了，你才知道说真正的去断恶修善啊。所以这边先知道哦，我们能够了知色法以外，我们还能够了知受想行，我们能够了知，这个是所了知的。 那这个受想行本身，因为它是心法，只要是心法，它也有能了知的作用，只是它这个能了知哈、哦，比较不明显。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讲义上啊记下来，受想行这三个比较特别哦。在我在那个科判那边已经提出来了，它除了是能事以外，它也是所事来的。因为它是心，只要是心法，它就能够有能事，但是它的能事的那个力量呢，不像四蕴那么强，四蕴会更维系。所以到第四相刮那个科判第四的时候啊，一讲到四蕴的时候呢，四蕴呢绝对是什么呢？能事的，它就不像受想行一样呢，又是能事又是所事。好，我们简单归纳一下，五蕴里面色蕴，你怕你忘记的话，你就写个一个，写着一个所事，五蕴绝对是所事的。受想行呢，它是所事，因为它又是心嘛，它是心法，所以它有时候也能事，但是它的能事作用比不上四蕴。四蕴呢是绝对只有能事而已，是能够去了别、哦、而且明了的识别、哦、明了识别、哦、好，识逼我们看一下、哦、识逼。所以什么是有情，什么是我们这个身心自体，什么是有情，我们都这么的照顾他，这么的执着他，你们执着吗？执着哦，一直照顾自己的色身，就是执着色嘛。然后每次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没有注意我的感受的，哎，是很执着自己的感受。哦，哎，你没有尊重我的想法，没有依照我的做法，哎，这又很执着自己的想运，哦。然后习惯性，我们有很多自己的习惯性，人家跟我们讲我们不见得能够改，这个习惯性就是行运来的。我会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出来，因为我有这些心所限起，然后我有这个习惯出来，明知道不该贪，但是啊，这个东西太便宜了，我就是啊，一下子就要贪习惯性啊，很执着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什么是友情，这边就导师就写了很浅显的几句话而已。我们一般人或者是神教所认为的神秘化的友情呢，在佛陀的慧眼观察起来啊，不过是什么情事的能知所知，也不过是什么呢，精神跟物质的总和啊。如果今天离开了这一个能所心物相依共存的活动，就没有友情的实体可得。真的、啊、这五蕴里面其中一个出问题呀、啊，已经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友情。友情没有色，没有色法，那这个是什么友情也不知道，对不对？那我们的受想行里面哪一个地方出问题，那等于是什么，你的世界末日已经来了。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关心，哎，2012年是不是世界末日，这个不用去担心了。我们自己在面对我们自己的生老病死的时候，那个就是世界末日啊！所以而且为什么不用担心呢？因为佛已经讲了，世间本来就是成住坏空的。那世间是什么？外在这个世间成住坏空，我们这个是不是世间？这个也是一个大千世间啊，也是一个小千世间啊，这个世间也是一样成住坏空。所以当我们一直在担心世界末日会来的时候，倒不如好好担心一下，如果有一天我的世界末日出现的时候，我怎么面对，那个才是最重要啊。哦，是外在的那个世界末日不用太担心了啊。然后好，第五项这个很重要，佛讲四世住法门，因为讲了五蕴过后呢，佛就再从这个五蕴呢讲这个四世住法门。 这个四施助法门很重要。你会这个四施助法门啊，很多问题很多烦恼啊都可以呢不再成问题了。住在这边是指什么呢？住着执着。所以佛经里面你看到住这个字哦，除了安住啊比较正面一点啊，一般上住都是什么呢？执着。住就代表执着。所以事事住就是什么呢？我们能事的这个心，能事的这个事，因为五蕴里面只有事是能事的嘛，对不对？这个事哦，你不要小看它，它会把我们呢带去执着四样东西。色受想行识吗？是吗？第五个是啊，它排最后啊，不要小看它哦。就因为它，它能带我们去执着前面这四个东西，会让我们去执着色，会让我们去执着感受，会让我们去执着我们的想法，会让我们去执着我们的行运。这个叫四施住。佛就开示这个四施住，告诉我们说，你知道为什么众生会这么苦吗？因为有些众生啊对色法很执着，有些众生呢对感受很执着，有些众生呢对想运或者是行运很执着。当他一旦有这个住着这个执着啊，不管他在色上贪着，还是在感受想法行运上贪着呢，这个我执和我所执呢就升起，然后呢就会被绑在那边呢，然后一直在那边痛苦轮回。好，明白了这个道理，再看回自己，自己之前最苦恼的事情是什么？随便想一个，在反省，你不用跟我讲啊，你自己想一下。我之前啊，可能你最近起烦恼是上个月啊，假设啊，或者是我最近起烦恼是啊，师父我没有什么起烦恼，我十年前才起过一次烦恼，哇，那你很好啊，也没关系啊，哦，总之你就回想你上一次的烦恼一起的时候，到底是执着在这色受想行识的哪一个？一定不离开这四个啊，你反省哦，师父我上次啊最让我烦恼的就是我的孩子的事情。哎，孩子是哪一个啊？第一个你就要想到孩子就是什么呢？色，色法来的。我为了孩子的事情很烦恼，今天如果我对这个孩子没有这个执着的话，我不会那么烦恼。就因为我太担心他，我太爱他，我太执着他。我们先不谈我们应不应该执着先哦，我们应不应该这个担心对不对，我们先不谈，我们先看我们自己的烦恼怎么升起，我们就来检验而已。哎，我对这个孩子很担心，这个就是对色的执着。然后呢他讲了一些话哦，那这个孩子嘛，怎么可以对父母讲这种话？哎，请问话是一个声音嘛，对不对？一句话哦，比如说我想我不是你们亲生的啊，这样子一句话，那对一个父母来可能很伤啊，就是我这么用心在照顾你，全部都给你了，你竟然讲这种话。请问话是色受想行识？哎，色受想行啊，所以你们会想要受啊想啊还是什么，没关系，你读了大乘广五蕴论你就知道了，色法里面包括什么？声音啊，你刚才看到吗？色法里面包括声音啊，对不对？色法里面包括声音，所以呢他讲了一句话，那句话传到你的内心来，你就执着那一句话，话声音色来的还是色。可是这个色，这个声音的色已经过了，留下来的是什么呢？一个概念，他讲过那句话的概念，这个时候你一直停留在那个概念，不能够吃，不能够睡啊。为什么他会讲这种话？为什么他，哎， 一直在想这件事情，请问这个时候执着什么？想哦，你们越来越厉害了，我们可以提早结束了，不用上课了。想，这个是执着想。哦，好，这个想慢慢淡化过后，可是我们还有感受啊，一直不能从感受走出来的时候，就还是一样很苦啊。这个时候执着感受。然后习惯有什么习惯？什么行运？因为很气啊，很不舒服啊，就怎么样？习惯性的，我就是要跟你赌气，然后每次看到他的脸就绷起来。我们习惯这样子绷，我觉得我是爸爸妈妈，我应该要有一点尊严，所以呢就绷起自己来。你看这个就是怎么样？就在这个色受想、色受想行这四样东西里面一直在执着。所以佛说，你看众生就这样戏服在这些东西里面，多苦啊！如果今天我早一点看透这个东西的话，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话过了，这句话过了，第二天早上就不要再去想了，重新来，因为世间是无常的。他昨天那句话已经过了，所以昨天他可能跟你大吵一顿，讲了一句很残忍的话，第二天早上你还是很开心的准备早餐给他，然后呢还是跟他有说有笑的，他反而会吓到一跳，他反而会怎么样？还会更尊重你。不然的话他准备也跟你备战啊，你也跟他备战啊，这样子呢两个孩子跟父母就一直在战争下去啊，没用啊。所以你看领悟佛法，学会佛法多么好，如果你真的会用的话，佛法你的生活就这样子，因为一个佛法你就整个生活就改变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佛法真的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东西。大家慢慢去感受，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就是你可以慢慢去检视你自己，然后看到你自己，然后很多当你明白过呢，你懂得转一个念头呢，你会觉得很舒服，整个生活就改变了。好，我们先讲到这边，我们休息10分钟。